Hello，大家好，我是季子，这里是星星观察所，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时隔半年，我又准备更新播客了，很高兴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节目，也是我们的第19期案件。哎呀，好久不录，感觉格外的生疏，然后又一个人录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希望大家能够习惯我一个人的声音，虽然我现在自己还是有点不习惯的。那突然更新其实也是有一些契机的，其中一个契机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件，相信大家肯定有所关注，就是河北邯郸市发生的初中生杀人案件。这个案件的影响之大，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能够引起热议，我觉得是和这个案件的恶意程度和凶手的年龄之间有反差，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很难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会让几个年仅13岁的未成年人要下此狠手谋害同班人。而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反思、敲响警钟，其背后肯定还有一些更多的原因，比如说需要被关注到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校园霸凌、家庭教育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惩罚等等。看到这个案件的发生，我和大多数网友一样感到万般不解，又很愤怒和心痛。因此呢，我就想要做一期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过，今天要讲述的案件并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在美国，也是一个发生在同班同学之间的谋杀案。好，我们来到美国的爱达荷州东南部，有一个叫做 Pocatello 的城市。Pocatello 当地有一所以这个城市命名的高中，Pocatello High School。这个高中的历史十分悠久，它建于1892年。整所高中从9到12年级加在一起是有1000名学生左右的，是当地三大高中之一。爱达荷州呢，地广人稀，充满了自然风光，像山脉和河水。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农场众多。像一般这种啊，乡村化比较明显的美国城市，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小镇居多，并且他们都分散形成。那小镇里面的生活简单单纯，居民彼此熟悉，性格更加热情，所以可想而知。Pocatello High School 是当地主要承担高中教育职责的角色，在当地是十分重要的存在。那么，我们时间来到2006年，不知道大家关于这个年代最清晰的记忆是什么？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家庭里面有一个十分常见的物品，这个物品与本案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有观众能够猜到，那就是录像机，也就是以前经常所说的 VCR、DVD。有可能有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个录像机里面存储拍摄设备的东西是磁带。在刚刚介绍的 Pocatello 高中里面，绝大部分的学生每天过着的都是重复但轻松快乐的生活。那么最近就有2名同学迷上了录像机。他们这段时间经常会拿着一个录像机对准同学们，其实想一想呢，也能够理解。虽然当时录像机在美国的家庭拥有率啊高达80%，但是能够让孩子自由的并且放心的带到学校里使用的家庭还是不多的，所以说他们能够比较兴奋的拿着这个录像机在同学面前，哎呀炫耀啊，其实也能够理解吧这种心情。啊，差点忘记跟大家介绍这两位同学的名字了。他们呢是两个男同学，一个叫做 Tory Adamczyk，另一个叫做 Brian Draper。那咱们第一位 Adamczyk 就叫他小 A，第二位 Brian Draper 就叫他小 B。好，9月26日的早上，课间时间，这两个男生就拿着他们的录像机，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的走廊上面。紧接着，录像机里面就拍下了他们的一位女同学。在这个视频里面，女同学留着又长又直的黑发，五官非常鲜明立体。这位女生正在打开自己的储物柜柜门， 他似乎注意到了哪位男同学正在录像，于是他转过头来，在录像机里面非常清晰地拍下了女生望向镜头以及镜头后面的人的眼神。这位女生叫做 Cassie Jo Studdard， 当时是16岁，正在读11年级，也就是高二。而拍摄视频的两位男同学呢，是自己的同年级的同学。Cassie 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是那一种每一科都可以拿 A 的学生。那么在当时，这个男生很自然的就跟 Cassie 打招呼说 ：“Hi Cassie， 我在录像呢，你要不要和镜头打个招呼？”Cassie 听了之后也没有扭捏，很自然大方地对着镜头边笑然后边说 Hi。
Hello, it's Cassie.
Hey, look,
hello, Cassie. I'm getting you on tape, okay? Say hi, please.
Hi.
Okay, see ya. Wait.
如果我们讲到这里停止，那么2006年的9月22日对 Pocatello High School 的许多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来说都将不会是噩梦的一天。这个当下看起来寻常无比甚至比较和谐欢乐的录音内容也成为了 Cassie 生前最后被记录下来的样子。来，我们稍微把时间快进一点点，来到两天之后的9月24日，当 Cassie 的舅舅舅妈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在自家客厅发现了侄女倒在了血泊当中。当警察赶到的几乎第一眼，他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Cassie 已经死亡多时了。那么尸检显示，她大概被捅了30刀，其中有12刀被认为是可能致命的。那么她的死亡时间大概是9月22日的晚上。那么9月22日到2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了 Cassie 的死亡，我们一点点来说。22日当天， Cassie 放学之后就没有回到自己家，不过她并不是跑出去偷偷玩了，而是按照舅舅的委托来到了舅舅和舅妈家里面，因为她将在未来的2天帮助舅舅舅妈照看家里的3只猫和2只狗，因为舅舅舅妈未来几天都会出去到镇上去，那么家里面就没有人。按照预计， Cassie 肯定是要住在舅舅家里面的。当天她也顺利安全地到达了舅舅家。晚上家里面没有大人，所以 Cassie 就想，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她就邀请男朋友来到舅舅家里面，两个人打算看看电影啊，吃吃零食，度过一个没有人管束的快乐的夜晚。哦，凯西的男朋友叫做 Matt。 据 Matt 回忆，他大概是晚上6点钟左右到的凯西舅舅家，那么两个人也觉得晚上有点无聊，于是他们就打电话给好朋友，也就是早上录像的小 A 和小 B。 大概在晚上6点半，小 A 和小 B 就到了舅舅家。那么凯西呢，先秉着一个地主之谊吧，先带着男朋友和同学们参观了舅舅家里面，包括了家里的地下室，紧接着几个人就在客厅里面看起了电影。那么在大概晚上8点半左右，电影结束，小 A 和小 B 就离开了。当他们离开之后， Cassie 和 Matt 准备继续在家里面看电影，但是15分钟之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Cassie 舅舅家突然断电了。所以断电之后，两个人就有点无所事事，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舅舅家的2条狗一直在朝着地下室的方向叫。因为一直处在黑暗当中， Cassie 渐渐就觉得有些不安。 Matt 很体贴地察觉到了女朋友的情绪，于是打电话给自己家里面询问妈妈能不能够今晚留下来陪 Cassie 过个夜，但是 Matt 的妈妈听到儿子的请求并没有答应。虽然他没有答应，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替补的方案，他说你可以把 Cassie 带回自己家，第二天我再把 Cassie 送回来。我个人是觉得妈妈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直接放两个未成年人在家里面单独过夜确实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妈妈的提议也是比较周到的。然而呢， Cassie 考虑到自己要答应了舅舅和舅妈在家帮他们照看宠物和房子，那如果当天晚上自己和 Matt 走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于是最后拒绝了 Matt 和他妈妈的提议，决定晚上一个人留下来。大概是晚上10:30左右， Matt 的妈妈来接儿子回了家。在他们离开之后的某个时间点， Matt 觉得当天晚上还没有玩尽兴，于是打电话给小 B 问要不要继续出去玩，可以晚点的时候自己偷偷溜出来，在一个地方约了见一面。然而 Matt 跟警察说，当时那个电话里面小 B 啊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因为通话的过程之中 Matt 几乎听不到小 B 讲话的声音，仿佛小 B 是在像电影院一样的比较安静的地方压低了声音在说话，几乎是在用气音回答。在这样比较奇怪的情况之下，第二场的聚会就没有约成功。那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据 Matt 回忆，当天晚上最后见过 Cassie 的人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妈妈，可能就是那个两个男同学了。于是调查的警察立马就前往了小 B 的家里面，当时小 B 的爸爸也在家。那么警察就对小 B 进行了第一次的问话，小 B 告诉警察，两天之前的晚上他当时是在跟小 A 在 Cassie 家附近参加一个聚会的，然而因为某些原因那个聚会临时取消了，正好 Matt 邀请他们两个去 Cassie 家看电影，哎，于是两个人就应邀而去。然后在离开 Cassie 家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去看了一场电影。但是当警察问那你们看了什么电影，具体讲了什么内容的时候，小 B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答得非常支支吾吾，描述不出来电影的具体内容。而关于看了之后他们俩又去了哪里，小 B 是说自己带着小 A 回到了自己家。那么第一次的非正式问话就到此结束。其实当时警察对这两个看起来比较平凡的男高中生身上产生了怀疑。9月26日，警察对小 B 开展了第二次审问，小 B 还是坚持着第一次审问时的说法，但是其中有一个警察就很严肃的打断了小 B 说，孩子你就别撒谎了，我们并不信你们当天晚上在看电影。听到警察这么说，小 B 很快就改口了，他说他俩确实不在看电影，当天晚上离开 Cassie 的房子之后，小 A 开着车，小 B 在副驾驶座上面，两个人就在镇上面晃悠，他们两个想找一个路边开着的车看一下车上有没有能够偷的东西。但是呢，因为他怕自己打算偷东西的这个事情被他爸爸妈妈知道，所以呢就撒谎在看电影。那么对于这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啊，警察其实还是不买账的，但是呢小 B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于是第二次审问过后警察只能放他回家。在这一次之后，警察就立马决定要去小 B 家里一探究竟，得到了他的父母同意之后，开始在小 B 的房间里面翻找，他们其实就是在找和 Cassie 被谋杀案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像手套之类的。哎，你们猜怎么着，他们真的在小 B 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刀鞘，而小 B 说那是他朋友的，但是关于刀在哪里他就一无所知了。那么下一次的问话情况有了重大的突破，小 B 在父母的陪同之下他终于开口了，他讲述了他和小 A 在离开 Cassie 家之后是想要重新进入他舅舅家里面吓吓 Cassie 的，而且他说他们当时穿着全黑，戴着面具和手套，还带着刀。那么小 B 说在 Matt 离开之后他们两个就上了楼，然后小 A 就刺向了 Cassie。小 B 说当时自己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恶作剧，直到当 Cassie 已经出气多吸气少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呢关于他自己有没有参与这个暴力行为他坚持是否认的，还说小 A 警告过他如果他说出真相就会杀了他，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向警方和父母隐瞒的原因。这次问话过后，小 B 带着警察和他的爸爸去了附近的一个峡谷，当天晚上在那个峡谷里面他向警察指出了他们两个埋藏谋杀证据的地方。那一刻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但是气氛十分紧张，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片寂静的峡谷之中，黑暗笼罩着土地，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变得十分沉重，他们都在等待着埋藏的地下的秘密被揭露。但是当地下的埋藏的东西被揭露的时候，背后所意味着的真相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警察最后从这个地里面挖出的物证包括四把刀，一个自制的索尼录像带，一盒火柴，一个融化过的棕色过氧化青瓶，还有一个部分被烧毁的笔记本，被烧过的一个面具，它是红白相间的，还有一双黑色靴子，一个黑色手套，还有一副蓝色的乳胶手套，另外还有一个黑色的 CK 衬衫，一个黑色的哈格衬衫。在刀和黑色手套上面检测出了 Cassie 的血液，可以说 Cassie 的血液浸满了整个手套，这个 CK 的黑色衬衫的袖口也有 Cassie 的血液，红白色的面具上面检测出了小 A 的 DNA。 这里面的物证所代表的真相不言而喻，但是小 B 一直坚称是小 A 杀的 Cassie， 自己只是被威胁了所以隐瞒。那么27号到28号之间，他一直被拘留在监狱里面。随后警察对他进行了审问，在这个审问当中，这个16岁的少年的心理防线一再被警察突破。这个时候警察就说，哎，孩子，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也动了手，但是呢，你杀害朋友的原因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害怕小 A 转头就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你身上。这里面警察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用一个看上去更加轻的罪责诱导小 B 松口，因为他只要松了口就会有破绽，那么更大的真相他才能吐露出来。不得不说警察的策略奇效了，小 B 随后承认他自己往 Cassie 的腿部和胸部刺了一共4刀。小 B 对警察说，小 A 一直在告诉自己你要捅他，你要捅他，而刚开始自己只是在小 A 的教唆之下刺伤了 Cassie 的腿，而之后小 A 一直说他必须得死，不然我们就完蛋了。在这个之后自己才刺向了 Cassie 的胸口。那么事实真的是如小 B 所说的，小 A 是主犯，自己在事情发生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个谋杀计划吗？
We found our victim and sad as it may be, she's our friend. But you know what? We all have to make sacrifices. Our first victim is going to be Cassie's daughter and her friends.
God, turn your brights off, asshole.
Well, yeah, we'll find out if she has friends over. She's going to be alone in a big dark house.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刚刚给大家听的录音啊，是在谋杀之前小 B 和小 A 录的一个视频。刚刚也说了，他们两个最近就是对拍视频非常的感兴趣。在这个录音里面能够清楚的听到两个男孩是如何讲述自己要马上去干的事情，那就是杀人。这个视频录制的时间是9月21日晚上的8点36分，当时小 A 在开着车，小 B 坐在副驾驶上面拿着录像机对准小 A。 小 B 说，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受害人，他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你们知道的，必须得有人做出牺牲，我们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 Cassie 和他的朋友。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视频，大家先听一下。
I heard some news about Kirsten. She's going to be home alone from 6 to 7, so we might kill herAnd drive over to Cassie's thing and scare the shit out of them and kill them one by fucking one. Hell yeah.
Why one by one? Why can't it be a slaughterhouse?
2 by 2 and 3 by 3?
在这个视频里面，小 B 说，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女同学今天晚上6点到7点会一个人在家，我们会先去她家杀了她，然后再开车到 Cassie 家，把 Cassie 和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杀掉。而你们知道下一句小 A 紧接着说了什么吗？他说，为什么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不如直接屠杀整个房子。在这里面小 A 用到的词语是 slaughterhouse， 直译过来就是屠宰场，他在用屠宰场形容他朋友居住的地方。 大家注意的是，刚刚说了这个视频拍摄的时间是9月21日的晚上，而案发是22日，所以说当天其实21日他们晚上开着车，确确实实是打算去提到了另外一个女同学家，并且杀了她的。但是呢，这个女同学非常幸运，当天他们开到这个女同学家里面，发现房子是暗的，家里没有人，于是他们就被迫中断了这次杀人计划。无意之间，这位女同学很幸运的逃过一劫，而 Cassie 也逃过一劫。然而第二天，当 Pocatello High School 一切如常的运转，早上8点钟，两个怀有杀人计划的男孩走到了他们的目标受害者 Cassie 面前，拿着昨天记录下他们罪恶计划的摄像机，笑着让 Cassie 对着摄像机打招呼。而一无所知的 Cassie 只把这一切当作是同学之间的友好互动。在这一天里面，学校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两个男孩子其实一直在偷偷的商量着杀人。他们逃课躲到了图书馆，其实他们并没有在学习。如果这个时候路过一个人看到他们两个趴在桌子上面写着一点什么，还会以为他们可能在写作业，在努力学习，但其实他们写下的是他们今晚的杀人计划。而他们所写的这张计划纸最后也是被烧了一半，随其他的杀人工具埋在了峡谷的地下。从刚刚的视频对话之中，我完全感受不到男孩子一点一点的犹豫，他们的语气之间全是兴奋，而且他们像是在炫耀自己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一样。比如说你看啊，他们用到的词语是 sacrifices 牺牲，他们在说他们的朋友必须得做出牺牲，为了什么呢？紧接着他们说 slaughterhouse 屠宰场。而且在他们的对话之中，他有出现过好几次的上帝，总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什么宗教仪式和任务一样。而且他们还说要把整一个杀人的过程保持优雅。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切的感受是什么，我感觉这两个少年仿佛把杀人当作一种使命，他们在用有趣描述杀人，杀自己的朋友，而用邪恶介绍自己。所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邪恶的，但是他们毫不避讳这一点。好，现在呢，我先向大家简单的仔细讲述一下当天晚上 Cassie 遇害的整个过程。9月22日的晚上， Cassie 带着小 A 和小 B 和自己的男朋友参观家里。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小 B 和小 A 其实一直在留意着家里面的布局啊和摆设，尤其是当他们来到地下室的时候，小 B 和小 A 就趁着 Cassie 和 Matt 不注意打开了地下室的门锁。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 Cassie 和 Matt 都以为两个朋友离开了之后，但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远，他们开着车又溜回了 Cassie 的舅舅家里面，并且偷偷的从那个打开锁的地下室里面溜进了家里。大家还记得那个停电吗？那个停电其实也是两个男孩找到了那个房子的电闸，并且拔了电闸。那么那个狗一直盯着地下室的方向叫，其实呢已经是狗察觉到了家里面进了人，在想办法警觉主人。很可惜的是狗狗不能说话。那么他们计划这个停电的本意其实是想要引诱 Cassie 和 Matt 下楼查看，然后趁其不备杀了他们两个。然而最后 Cassie 和 Matt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并没有下来，所以说小 A 和小 B 最后又只好把电闸打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Matt 本来也是在他们俩的杀人计划当中的。最后10点半的时候， Matt 被他妈妈接走，躲在地下室的两个人又把电闸关掉，想要用同样的方法引诱 Cassie 下来。然而 Cassie 这次还是没有下来，最后两个人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上楼找到了在客厅的 Cassie， 趁其不备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具捅向了 Cassie， 在他们的朋友身上造成了足足30处的伤口。
Just killed Cassie. We just left her house. This is not a fucking joke.
I'm shaking.
I stabbed her in the throat and I saw her lifeless body just disappear. Dude, I just killed Cassie. By so fast.
Shut the fuck up. We gotta get our act straight.
It's okay. Okay. Well, let's buy movie tickets now.
Okay.
刚刚给大家放的一个视频是两个男孩在杀害了 Cassie 之后的对话。杀了他们的朋友之后，他们两个在车里面居然在商量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在说自己要买电影票，而且他们很详细的说自己捅向了 Cassie 的喉咙。在这里面，小 B 是有很清晰的说了，他说他捅向了 Cassie 的喉咙，所以可想而知他是有绝对直接参与到整个谋杀过程当中的，而且并不是被迫的状态。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判决。2007年的8月21日，小 A 和小 B 最后都被判以一级谋杀罪成立，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那么至今他们两个都是在监狱里面待着的。虽然在之后他们有尝试上诉，通过一些方法吧，想要去证明执法人员其实是有操作不当的一个过错，想要去减轻自己的惩罚，获得假释机会，但是最后法庭还是维持原判，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哈。那么大家应该很好奇这两个男孩的杀人动机是什么。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喜欢看恐怖电影。在他们学校里的储物柜上面就贴满了恐怖电影和杀人电影的海报，其中他们尤其喜欢 Screaming 惊声尖叫这部电影。他们整个杀人过程也是受到了这部电影的启发，他们还列出了一份杀人名单，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被抓，就会按照这个名单上面慢慢慢慢的去杀人。我们经常会说未成年人犯罪啊是分不清对错，没有是非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给未成年设置一个较低的年龄限制。但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凶手清楚地知道这是错的，这是不被社会接受的，是违法的。但是你们猜他们把这个叫什么？他们把这个叫做自然选择，物竞天择。并且他们知道大家认为这是错的，但是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他们认为这没有错，只是被社会禁止而已。并且从他们的言语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明显的把杀人当作一种出名的方式。在视频当中他们把自己和几位著名的连环杀人犯放在一起，并且他们说看到这个视频的 FBI 和各位观众，你们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就会把他们叫做凶手。所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杀人之后他们会被所有人当作杀人犯，甚至他们还知道是谁会来逮捕他们。那么这两个少年为什么会以杀人为乐呢？那么大家会时常的说这个心理可能会与成长环境有关系。确实许多杀人犯会因为童年被虐待而产生病态心理，但是从这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当中，我们很难去明显的发现有什么能够引起他们产生这种病态心理的直接原因。比如说他们的家庭没有明显的问题，他们没有受到父母的虐待，那么在学校里面也没有遭到特别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校园暴力啊、霸凌之类的。相反，其实他们还有挺多朋友的，而且从他们视频里面偶尔出现的同学也能够看出，他们是有被同学之间的群体高度接纳的。而在案发过后，他们的同学也一直在说觉得小 A 和小 B 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开朗的、快乐、健康的同龄人，谁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们会杀人。那么他们最终会走上黑暗的道路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那么如果你非要让我找到一个有直接的原因的话，那么可能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先天的东西，就是生理因素可能在这个案子当中占的比例影响的因素是更大的。这个生理因素指的就是可能会与他们的大脑结构有关，导致他们天生缺乏共情能力。在小 B 的行为上面确实有一些指向了他与许多那种大家会认为他们天生就是连环杀手的人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说自恋，比如说口吃，比如说会能够很好的伪装自己融入社会， 关于口吃这一点，我想特别说的是，这里并不是说口吃是导致他杀人的因素，也就是说不是口吃导致的杀人，而是说因为有些杀人犯的大脑结构与正常人不同，而这种失常的大脑结构不仅可能造成他们心理变态，也可能造成语言能力的丧失，导致了他们口吃。所以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不要因为我们提到了这个口吃，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口吃的人就会与杀人犯相联系起来，这个是没有直接联系的。那么在环境因素当中，刚刚也提到了，没有很多的资料能够证明环境有能够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因素，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恐怖电影应该对他们的杀人是有刺激作用的，因为他们在有意的模仿里面的一些行为，并且在他们的卧室和学校的物品当中很明显能够看出他们是痴迷这一类电影的。那么案件讲完了，我是觉得呢，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今天分享的案件中的凶手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是非典型的，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中学到的是，家庭和学校如果可以提前干预和预防的话，多了解一点，多了解这一类可能先天就有犯罪倾向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当然这一个话题去引申开来具体实施措施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议题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展开，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讨论。那么像小 B 和小 A 这种天生的犯罪倾向其实是很难彻底的预防的，但我在这里想要主要说的是，其实在我查未成年犯罪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犯罪类型啊，同样的令人心痛，那就是许多凶手他们杀人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复仇。校园暴力是导致受害者最后成为凶手的直接原因。在这类案件当中，那些校园暴力的加害者最后成为了凶杀案的受害者，而这些加害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的是，他们长期欺负和霸凌的那些看上去弱小的人终究有一天会反过来杀了他们自己，他们没有想过的是，那些长期种下的恶意最终变成了刺向他们自己的刀和砸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拳头。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我并不想美化这一类错误的去报仇的这一类受害者，原本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最后变成了凶手这一类行为，我不想去美化他们，也不想说这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想对那些校园暴力的加害者说的是，你们在做出这些暴力行为的霸凌行为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你们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受害者，这些恐惧能不能够让你们停止你们的行为。好，那我们这期的案件就分享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期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关于第一次我自己录制有没有一个建议呢，如果有任何的想说的话就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看的。然后呢，也很感谢大家能够听到最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